见即观法，法成草，诸位善知识，大家早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翻开本次第34页。本次第34页下一栏的部分，下一栏的部分，第八行，第八行，我们就念一下：且古之去如有良术，施元号，培修一宗密，比上潜心空田，吃喝顿气主肾，国破三藏开明，六亲旁晓，此则不害于道矣。通会曰：如习早持，道安以诙谐，诙谐而扶持，中雷，也就是中品，雷次中啊，就是中品，知别诙言，以失体而幼齿，吹无恶。护理以变破而罗止，怒讽切狡难以失事而有之，此皆不是他术，唯同外学耳。未能如此，且穿己冲，基于破坤，未可万本。就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有许多的公案啊，今天就讲公案给诸位听。结果之去如，而且古代的大陆，去就是大的意思，古代的大陆有两数施元号，两色，我们得先说一下。两色是唐朝安定这个地方的人，他的字叫做敬之，恭敬的敬，敬之，知乎者也的知。另外一个字叫做宽中，宽大的宽，中国的中，市区在陆坟，陆坟也就是河南崇县的东边，它是以儒学著称的，非常出名的，在大力增援的时候，复兴古学，就以梁漱最称这个渊傲，也就是非常的深奥的情形。建中年间，他的官位做到翰林学士，所又补缺又巧奉超作为皇太子的侍读，也就皇太子陪他念书的啊，做到皇太子的侍读。他早就归心于佛门， 跟湛南尊者学天台的教官，但是升起心要就是教官里头要一他都能够深入的体会，得到其中的要去要旨。著作有天台止观六劝，止观统地，还有闻其二十劝。接着我们再解释元号。元号这位大德，他是唐代的僧人，吴门这个地方的人，俗姓叫做陈叫做秦，俗姓秦，他的字叫做广陈。幼年的时候一直亲临灵山寺慧日禅师披剃，就剃度，住在龙兴寺。那么不久就从金喜湛南大师所学法华止观之法，那么常常隐居山林，明心于山面喜欢到山林里头静坐修止观。后来他前往出差，后来出差开文社，以澄清出体课大不涅槃经。在元和十二年世间寂灭，门人当中较为著名的有智庆、仲义、子瑜、道卢、仲良等等。那么这里讲到梁漱石元号，由前面的介绍两位的这个经过情形，看不出梁漱石元号的情况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再找到宋高僧传，他就有说到，梁漱石元号的情形，在宋高僧传卷第六，唐苏州开元寺元号传里头有提到一句，怎么说？齐鲁流授业翰林随侍梁公树，由这一句就知道他是跟元号学习。鲁流的授业弟子授业就是授业的弟子翰林随侍梁公树，所以梁漱就跟元号随喜他，所以叫做梁漱师元号。接他培修一宗密，培修那是唐朝的宰相我们来介绍一下，他是在西元797年一直到870年870之间的人，是唐代孟州纪元这个地方的人。在长庆年间举进士，他是中了进士。大中年间以兵部侍郎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 这个就是宰相的名称。同宗说门下平章事，属于宰相的这个地位。他为人是很蕴极的，就很含蓄，很有涵养，很含蓄的，风度是非常的显扬，操守也非常的严正。所以宣宗，唐宣宗曾经称赞他是真儒者，真正的儒者。他很早就信仰佛教的，追随宗密，也归奉宗密大师学习发言，所以这里培修一宗密就看出了，随宗密随发言，宗密著经书，宗密大师著体经书，经典的著书，每每就请培修为他撰序，撰作序文啊，他有写经的注解，那就请梁硕啊，请裴修宰相为他写序文。我们就举出他的一个序文啊，念一念给诸位知道啊。比如《圆觉经略说》，也是宗密大师，宗密大师有《圆觉经》的大书啊，那么。圆觉经的略书大书，宗密大这个裴修宰相都为他做序文的，我们就念念序文给诸位听啊。在圆觉经的他的序文里边，书略书的序文里头就曾经提到这样：终日圆觉。而未尝圆觉者，凡夫也；欲证圆觉而未及圆觉者，菩萨也。菩萨也，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者，如来也。离圆觉无六道，舍圆觉无三圣，为圆觉无如来，明。圆觉无真法，其实皆一道也。三是诸佛之所称，盖正持也。这一段稍微说一下，说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，圆觉就是佛性的代称，也就是我们众生的真如本性，终日具足有真如本性，然而未尝发挥真如本性的妙用的，就是凡夫众生。想要证得圆觉，证得真如本性，而未能够极致证得真如本性的，就是菩萨。能够圆满具足圆觉的佛性，而住持圆觉佛性的，就是如来。离开圆觉，也就没有六道众生；舍离圆觉，也就没有三圣。假若没不是圆觉的话，也就没有如来。泯灭圆觉，也就没有真法，没有真如法性。其实皆是一道也，都是一道的。三是诸佛所证的，盖证持也，就是证他这个圆觉。这是其中的一段。另外再说一段他的注解，主题赞叹，赞叹他的注疏体，宗密大师的注疏体哈。那么他怎么说呢？其序教也圆，其见法也彻，其示意也端如悉心， 其禄官也民乐秉烛，其辞也及于离而已，不须臣。其文也无于教而已，不果事，不以其所长病人，故无排斥之说；不以其位置盖人，故无凶异之论。荡荡难十十二不清之眼目，三十五处之骨髓，生灵之大盆，三世之达套。或是虽有作者，不能过于其四衣之衣服，或进度之清文服。这一段就可以了，稍微解释给诸位听。